我哋将会读全章《创世记》第39章，系旧约双韩本嘅第49页，《创世记》39章，请大家听我读出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，护卫长波提弗。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侍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弗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瘦雅俊美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：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同他主人的妻说：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：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，跑了出去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，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。他听见我放声喊叫，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边去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：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出去了。第十九节，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：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欲一概不察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。将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最近在市场上有好几种非常畅销、非常安全的成药要被收回。本来这些药一直都是质素很高，但是最近有些微少少的问题。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新泽西州的药厂里面工作，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几年、十几年非常好的药物，帮助很多人，医治很多人，但竟然有些药物是会有出了问题。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因为研究上的错误，是因为高级管理阶层要赚钱，要节省开支，所以才 品质管理上面有疏忽。留意并不是因为公司蚀钱所以要 cut corner， 要减少开支，而是赚紧钱，但是觉得赚不够，要赚多些，最短的时间赚最多，可能很多的总裁每年可以分花红，所以呢尽量赚，没多久就退休了，退休之后问题不关我事，是接手的人的事。所以当药厂赚钱的时候，高级管理人员会走捷径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成功的时候，就是赚钱的时候，容易出错。有时候甚至为了要保持公司的名誉而隐瞒，结果被政府罚钱。究竟试探会几时来到呢？我们常常觉得试探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穷的时候才会有试探来，但往往就是当我们发达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，试探是更厉害来到攻击我们。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，你经常是阅读四季成长路，而今已经到秋季，秋季第十篇里面讲到一个事迹，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曾经听过，在三藩市有一间礼拜堂叫做人民会堂 People's Temple， 那位牧师 Jim Jones 曾经当他侍奉初期的时候，是去贫民区里面关心那些会众，忠心牧养他们，栽培他们，使很多在边缘的青少年人改邪归正，所以得到会众的信任爱戴， 教会发展得非常快，有千几的会众。但是当他越来越成功的时候，问题就产生了。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可以说是一家之主，教会的元首，觉得自己有绝对的权柄，不需要向哪个人交代，不需要向任何人问责，似乎自己就是教皇，他所说的话就是命令。如果有些人不喜欢听他的说话，那个人就惨了，权力弄昏了他的头脑， Power corrupts， 权力会使人腐化，而绝对的权力常常使人绝对腐化。他成为一个武王管，开始猜疑，开始弄权，后来带了900多位会众离开三藩市，去到南美洲的 Guyana 那个森林里面，自己开拓了一个称为中市镇中滩的所谓叫做乐园，在那里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，虐待、恐怖等等，传到美国本土。于是国会的议员决定派人去调查，怎知这个调查的议员被杀，事情越搞越大，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派人去追查。占中后来发觉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下令叫900多个会众服毒身亡。从电视上的新闻，我们看见这些镜头非常的恐怖。这位原本相当成功的牧师，就是当他在高峰的时候跌倒失败受试探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约瑟亦是一样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瑟在17岁的时候，被他10个哥哥买到埃及做奴隶，他人生进入另一个阶段，去到护卫长波提佛这个埃及高官的屋企里面，心情相当复杂和痛苦，回顾过去很多新鲜的回忆，展望将来前途是一片黑暗，怎能够忘记过去， 怎能够勇敢地面对将来呢？对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说是很难面对的事，生活是这么残酷，以前穿着彩色的长袖的袍，可以做自己十个哥哥的小管家，现在呢去到埃及做奴隶。但不论是在迦南地或者是埃及，神都与约瑟同在。约瑟他认定自己的身份并不是人的奴隶，而是神的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好像我们教会的会份。唯有我们美德人是神所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无论我们的经济状况是怎样，无论我们身体健康情况如何，我们都有尊贵的身份。前两天我们粤语团契开始查考雅各书，我们观看有名的华克里牧师 Rick Warren 的录影带，一个 DVD。 在当中他讲到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六节的主题大纲分点，其中有一句相当有意义的说话，是引用林巴迪所讲的话， When the goings get tough, the tough gets going。 当环境困难的时候，坚强的人继续前进。约瑟是一个继续前进的人，环境被约瑟改变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有些事情是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知道究竟约瑟去波提佛家里面做奴隶做了几年，然后慢慢一级一级升到为管家。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知道究竟波提佛太太这位主母究竟年纪多大，是跟约瑟差不多年纪十八二十，还是比他大若干年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约瑟是在一个苦境的当中，从奴隶捱到做管家。今天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都遇到不同的困难、试炼、试探。好像雅各书告诉我们知道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可能我们遇到经济上的危机，可能我们面对每天不同情欲的试探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面对这些试探都是危机亦是转机。究竟约瑟怎样面对试探、抵挡试探呢？我们又可以怎样抵挡试探呢？约瑟刚刚到波提佛的家里面，实在是非常可怜，一个做苦工的青年人。但是慢慢圣经话到，凡是做他手上的事都顺利，他百事顺利，苦境渐渐又好转了，他的才华慢慢显露出来，被他的主人赏识，人人都称赞他、增长他、拍掌。不要忘记，就是当他在这个高峰的时候，试探在前面等着他，他十个哥哥憎恨他、讨厌他，将他卖了成为奴隶。现在呢，在主人波提佛的家中，人人爱戴他，所以他的生活很安定、很快乐。从前十个哥哥跟他说不和睦、讨厌、刻薄的说话，现在主人欣赏他，甚至主母都欣赏他，甜言蜜语的称赞他。圣经讲到话，耳目送情，色迷迷地看着这个年轻英俊健壮的约瑟。就是当我们人生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亦是最危险的时候， 好似有名嘅高尔夫冠军泰格沃茨，同样在佢咁运动生涯高峰嘅时候发生婚外情啦。好多政治家同样如是，就算圣经里面好多伟大嘅人物，好似大卫王，当佢嘅国家稳定安乐嘅时候，就是他跌倒的时候犯了奸淫以及谋杀的罪。究竟抵挡试探的困难在哪里呢？当约瑟面对各种试探的时候，究竟可怕在什么地方呢？抵挡试探这么困难，第一是因为试探很多时候是无法预料的，是你想不到的时候试探就来了。当约瑟到波提佛的家中的时候，想不到原来试探是来自他的主母，他的老板娘。很多时候试探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而来的，是想不到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试探就来到，攻其无备。第二，试探为什么这么难抵挡？因为试探常常带住压力而来。这个主人的妻子是他顶头上司，如果约瑟顺从他，就可以保住自己的饭碗，继续作管家。但如果逆他意的话，可能前途断送，过去这么多年挨更抵夜慢慢升级，完全消失了。当要抉择要考虑的时候，真的不容易，最好容易令人放弃原则。或许主母初头是用引诱，我的丈夫出差好久都不会回来，或者后来要威逼，我给面子你才要求你，我这么给面子你，你都不赏识嫌弃我，很可能就可以将它炒鱿鱼。第三，试探为什么这么难抵挡？因为试探常常带着有虚假的安全感。波利佛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之外，其他的事一概都不管。表面看来，如果约瑟与主母同房，这件事相当安全，主人会怀疑有主母包庇，谁敢说说话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，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，似乎我们觉得很安全，没人知道，没人看到。大卫王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亦都是这样想，在自己的王宫有谁知道呢？我是一国之君，与一个平凡的女子同房，而且这个将军在外打仗，不知道。这个是虚假的安全感。我们出差在外，妻子孩子不在身边，我们所做的事有谁知道呢？改几个数字，账簿修改一下，几时轮到联邦税务局 IRS 来查到呢？这个是虚假的安全感。有人受到上司的托付，给他有重大的权利，样样事他可以自己话事，渐渐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自作主张，钱放了落自己的袋也都没有人知道。很多做生意的人在本地在自己的地方做生意很受规矩，但是去到其他地方就觉得没有人知道，没人见，就开始做生意不诚实了。试探为什么这么难抵挡？第四，因为试探常常自称是为这个是我们肉体正常的需要。十八廿二的年轻人约瑟在生理心理上都有需要，他孤单，从迦南地落到埃及，他没有朋友， 魔鬼知道他这个弱点，就向这个弱点来进攻。常常魔鬼都知道我们的弱点，就向我们的弱点来进攻。当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祈祷之后，魔鬼撒旦就来试探耶稣，知道耶稣最大的弱点在肉体上面，就是饥饿。所以魔鬼对耶稣说，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将这些石头变做面包，是你肉身的需要，是正常的欲望。既然你有这样的权力，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运用你的权力权柄呢？但耶稣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，正确的欲望要用神的方法来得到满足，不是用旁门左道的方法来得满足。撒旦知道我们的弱点，撒旦知道大卫在成功的时候、安逸的时候，他的弱点是情欲，于是就用女色来引诱试探他。撒旦也知道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犹大贪爱钱财，精打细算，所以就用金钱来引诱犹大出卖耶稣。其实我们外边的引诱要配合我们里面的私欲，才会产生罪。雅各书说，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，里面自私的欲望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所以外面的引诱试探要与里面的私欲勾结，然后才会产生罪。如果里面没有贼的话，外面的贼不会入到来。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弱点，非常谨慎防范。有些人有敏感，某些的食物不可以吃，或者海鲜或者花生，吃了会皮肤肿胀，吃了甚至可能会哮喘头痛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，多加防范。试探为什么这么难抵挡？第五，就是因为试探天天都找机会来攻击进入。39章第10节，后来主母他天天和约瑟说话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两天，是天天和约瑟说话，引诱他，试探他。如果我们抵挡试探一天得胜，就以为永远得胜，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千万不要小心，不要疏忽，要小心。试探明天会再来，后天会再来，天天都在等候着你。当我们去外出做生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酒店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办公室做到三更半夜的时候，当没有人看见我们所做的账簿，那个时候试探就会来。这位主母天天缠绕住约瑟，约瑟避有时都避不开，所以后来必须要逃跑。约瑟在他工作的地方天天都遇到试探，这个主母一找到机会就跟约瑟去谈话，甜言蜜语地引诱他犯罪堕落。如果约瑟在这个时候让步妥协的话，从此之后约瑟就被这个主母任由他摆布了，走都走不掉了。而且虽然似乎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发觉，但迟早会穿煲，迟早会被发揭发。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抵挡试探呢？约瑟在试探面前得胜有什么原因，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呢？第一， 敬畏神。我们留意第九节，当主母引诱约瑟的时候，约瑟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即是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这个就是敬畏神的心态。我们常常以为犯罪没人看见，但是神看见。这个就是敬畏神，虽然没人发觉没人知道，但我们相信神看见神知道，就产生敬畏的心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个是胜过罪恶首先应该有的心态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对或者错，但我们想到究竟我做这件事神是否喜悦，我们心里面存着敬畏和畏惧的心，就不会那么容易行差踏错。现代人我们鼓吹自由，认为两个成年人之间所做的事只要不伤害任何人是有绝对的自由，但如果爱没有真理作为基础，所产生的只是禽兽的喜剧，但却是人类的悲剧。怎样去抵挡试探？第二个原则就是尊重人。约瑟对主人和主母的尊重，刚才所读的圣经从39章第8节，约瑟对主人的妻子说，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约瑟他知道主人对他的信任，这个信任是很重要。约瑟对他的主人忠诚，主人既然这么信任我，我不可以随便出卖我的主人。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。约瑟并没有辜负主人的恩情，没有辜负主人的托付，心中只有感恩。他敬畏神也尊重人，对主人忠诚。而且留意在这几句说话里面，他同样是尊重主人的妻子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留意约瑟所讲的说话是相当有礼貌，他并没有用恶毒贬低的言语去责备他的主人的妻子，没有指责他是淫妇，没有指责他是狐狸精，好有礼貌，尊重，尊重主人，尊重主母。人很多时候堕落的原因就是心里面不存感恩。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吃了禁果的时候，都是因为他们不存着感恩的心。神给他们有这么多自由可以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，但他们偏偏选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是神所禁止的果子来吃。敬畏神，尊重人，能够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抵挡试探。第三个心态是节制自己，即是谨慎小心。约瑟非常的谨慎小心，不给主母有任何的机会，任何的地步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，无论是报章、杂志、电视、电脑、音乐、海报等等，遇到试探 我们要谨慎小心，要避开。约瑟没有滥用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小心。神给我们有自由，但我们的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。胜过试探，一个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远避试探，离开试探，不要进入试探。诗篇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不。平日养精蓄锐到仇敌来攻击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去周旋去抵挡。但如果平日常常跌在试探当中，与试探周旋，好容易就将我们的精力用尽。当更大的试探来到，那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，无力抵挡了。基督徒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难免会遇到引诱，但是在平日，我们需要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若失是在水泉旁边多结果子的枝子，就好像枝子常在葡萄树上结果子一样，常常与神亲近，常常领受神的话语，就有能力去面对试探。昨天我们弟兄团契讨论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，讲到节制、纪律、平衡、温和。能够节制自己的食欲、性欲，甚至权力的欲望，能够过平衡、纪律的生活，操练祷告、读经、灵修，这些熟练操练。三十九章第十节，这节圣经非常重要。后来主母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不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No, 不听、不语、不和。就好像耶稣在四十昼夜禁食祷告之后，面对魔鬼撒旦的方法就是不。不将石头变为面包，不从圣殿顶跳下来要得到众人的鼓掌，不跪拜魔鬼撒旦，走捷径而赚取全世界。这个是约瑟胜过试探的方式，是耶稣胜过试探的方式，是你与我胜过试探的方式。对世界说不，对肉体说不，对魔鬼说不。结果这个主母忍无可忍，有一天，三十九章十二节，妇人就拉住他约瑟的衣裳说：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。避无可避的时候，约瑟跑出去。正如使徒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所讲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 flee， 逃避。约瑟年轻的时候，他的彩衣被十个兄弟剥掉，如今在这个老板娘的手下，他的衣服也被剥掉。有时我们逃避避开都不够，有时要逃跑，跑开。当天使要毁灭所多玛、俄摩拉罪恶之城的时候，天使吩咐罗德和他妻子和家人 要逃跑。罗德迟迟都不想走，结果天使拉住他的手离开罪恶之城，但可惜罗德夫人没有逃跑，另转头想翻转头攞或者睇佢唔舍得嘅嘢，后来变成严柱。若失情愿损失咗失去咗佢嘅外衣，情愿损失咗佢稳定嘅工作，损失咗佢嘅职位，甚至损失咗佢嘅名声，但佢唔愿意损失佢嘅品格，不愿意贬低他的身份，他尊重自己。他主人婆天天和约瑟说话，约瑟能够抵挡试探，唯有天天和神说话。试探天天向约瑟说话，而约瑟天天向神说话，祷告交通，才有能力去天天抵挡试探。细菌和过滤性病毒周围都是，天天都有，所以我们要天天保持自己身体强壮，免疫系统能够抵挡细菌，这样才可以胜过灾病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第三首讲到，主的恩典实在够用的，我们会遇见试炼和痛苦，但主耶稣告诉我们知道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主的话进入我的心，圣灵再引导我们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可以天天抵挡试探。老板娘吃不到的葡萄便酸了，一路留意着这个年轻貌美健壮的约瑟，耳目送情，但是竟然约瑟天天拒绝他，恩爱成恨。所以诬告约瑟，揸住约瑟这件衣裳在家里面大吵大乱，说你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人，即是外邦人，根本不是埃及人，不是我们本地人，进入我们的家里面要戏弄我，不单止戏弄我，戏弄我们呢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人赃定获怎么办？波提芬非常愤怒，将约瑟下在监里。约瑟遇到人生第二次的风波是非常不公平的，一个正直、圣洁、公义的基督徒被他的老板娘陷害坐监，之前是奴隶，后来升为主管管家，现在又跌回落去谷底，成为监等。在当时的监狱，很多囚犯未被审判之前就已经定为有罪，直到有一天可以从监狱里面被提出来审讯，希望审判之后无罪释放，但是同样有很多的囚犯一世住在监狱里面，从未有机会出来为自己辩护。在后来的圣经，我们看见法老有两个高官也都是坐了监很久，后来一个被释放，另一个被斩头。约瑟在监里面实在不知道前途是如何，究竟死还是活，还是一世做监等。人人都用轻视的眼光去看他，骂他，哇，你原本是波提佛的主管，竟然呢侮辱戏弄你主人的妻子，而家嚟呢度坐监，会否有人耻笑佢拳打脚踢？唔知道。约瑟嘅信心再次被打击，但感谢神，佢一直相信神，神与佢同在，佢能够爬翻起身。 留意圣经怎么说，其实三十九章二十节说到波提佛很生气，将约瑟下在监里，不是将约瑟处决。一般的情况，波提佛有权有刀，可以将犯罪性骚扰他妻子的外邦人处决，轻而易举，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但留意圣经说只是将约瑟下在监里，有很多解经家在这里说为什么判得这么轻呢？是否波提佛他心里面没错，当时非常愤怒，但是心里面怀疑究竟这个一向来这么忠诚正直圣洁的约瑟，而且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的年轻圣徒，是否真是戏弄我的妻子，还是只是一场误会，甚至会不会是这个很可能红杏出墙的妻子引诱约瑟，要叫约瑟与他同寝？波提佛不知道，不肯定，或者也都不想调查下去，所以只是将约瑟下在监里，即是说有机会翻身，留他一条生路。有一次那里丹尼尔说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，使他在施肉的眼前蒙恩。 When the goings get tough, the tough gets going。 一个在神里面坚强的人，站在磐石上面非常的稳妥。在你的公司里面，可能你表现得相当出色卓越，但是其他的同事诬告你，老板将你解雇，换到第二家公司遇到同样这样的情况，遇到的打击相当大。可能你会问，究竟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？究竟神是否仍然看顾我呢？但是感谢神，约瑟在监里面他的信心并没有丧失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尊重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是神的仆人，是神的管家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是神所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吗？别人不尊重你，你仍要尊重自己，因为神尊重你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，有很多信心的伟人是存着信心走他们人生的道路，甚至带着信心进到天家和永恒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昨天弟兄团契我们讲到，究竟怎样能够培养一个温和节制纪律平衡的生活呢？是要藉着信望爱来到培养，让我们好像约瑟一样对耶和华有信心，就算被人陷害被人诬告，无论哪一种试探引诱来到，可能是情欲的试探、金钱的试探、生意上面的试探、贿赂、瞒骗等等，求主帮助我们当应当尽力去避开。但有时真是不能避的时候，要跑开，好像就是一样，不和他在一处，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不。究竟有什么娱乐嗜好会败坏我们的信心呢？有什么图画，有什么音乐，有什么人会损害我们属灵的生命呢？求主赐给我们勇气， 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帮助我们有力量去抵挡试探，敬畏神，尊重人，节制自己。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圣经众多人物当中，虽然很多都有缺点过失，但我们看见约瑟，他能够胜过情欲的试探，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，在患难、不公平、被诬告、陷害当中有神的同在。同样今天，求你帮助我们常存敬畏的心，帮助我们尊重别人，又节制自己，过圣洁敬虔的生活，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